前面有一篇信息清楚地给我们看见，基督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与成终者。信心有一方面称为连结的信，将我们连于神经轮的各方面。现在到了第七篇信息，我们要进一步来看这一篇，一共有三部分，我们也许要花同等的时间来看这每一部分。这一篇的篇题是拿起信的盾牌，经历我们信心所受的试验，得着我们信心的结果，我们魂的救恩。第一大点，我们这些基督身体上的肢体征战抵挡诸天界里那邪恶的属灵势力，需要拿起信的盾牌，借此就能消灭那恶者一切火烧的箭。我们需要从整卷以弗所书的上下文来看这件事。我们是讲到第六章里的一节经文，我们不能将这一节断章取义。以弗所书的主题，简单的说，就是召会做基督的身体，那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的丰满。因此以弗所书里所提到召会的每一方面，就是召会一个特别的表现或共用。召会是基督的身体，神的居所，神的国，新人，新妇，现在还是战士。中文诗歌637首，我今天在读过，觉得里面很有启示和亮光。这首诗歌的主题是征战要在身体里面。征战是一件团体的事，也许有一些所谓的圣经学者、神学家写了几十本甚至几百本的书，说到以弗所六章所描述的属灵征战，但其中所说的都是个人的，他们只说你有这个军装，你可以穿上这个军装，但是他们完全错失了重点。我们首先必须是在实际上是召会做基督的身体，然后我们就是新人来成就神的定旨，我们也要成为他的配偶，他的妻子，就是启示录19章所说的。接着我们就会成为启示录19章里的战士。在启示录19章，使徒约翰用了众军这个词，所以我们必须记住，当我们说到拿起信的盾牌，这不是一件单独个人的事，这乃是召会做基督的身体的其中一方面，在进战士的功用。信的盾牌乃是基督作为军装的其中一方面，是这个军装是为着征战赐给身体的。因着这是一件身体的事， 我个人相信这个盾牌乃是保护护卫整个身体。然而我们若不是与身体是一，我们若不认识身体，我们若不是活在身体里，我们也许试着拿起信的盾牌，但我们也许只有词句，我们并没有那个实际。以上是立下基础，使我们能够按照圣经的上下文来明白盾牌这件事。第一终点，信的盾牌不是给我们穿戴的，乃是给我们拿起的。照我所知，拿起这盾牌唯一的路，就是借着在身体的灵里祷告，我们就会领悟，我们会有那些的经历，使我们能够领悟仇敌正在投掷火烧的箭，攻击我们这个人的某些部分，特别是攻击我们的心思。我们需要信的盾牌来消灭一切火烧的箭。不论仇敌做什么，这个盾牌都会将它消灭。我把第一终点读完。新的盾牌乃是给我们拿起的，为着保护我们抵挡仇敌的攻击，并消灭那恶者一切火烧的箭。我们众人，特别是这个国家的某个地区或者地上某一个地区的圣徒，他们需要保护，我们需要祷告，我们需要拿起信的盾牌来遮护他们，因为这些圣徒在肉身上因着报信而受苦，但真正的征战是在属灵的范围里。也许是一个国家为着本身的利益攻击另外一个国家，但事实上在背后乃是仇敌在攻击教会，攻击基督身体的肢体，就是我们众人。但我们有一个盾牌，我们越拿起这个盾牌，我们就越领悟这个盾牌是多么有功效。二终点，我们需要领悟信心乃是盾牌，是放在我们和撒旦中间的。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东西摆在我们和撒旦中间，那就是盾牌。一小点，信是保护，可以抵挡仇敌火烧的箭，就如控告、试诱、提议、怀疑、问题、谎言、网罗和攻击。第二小点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是说到那个攻击的中心。二小点，撒旦火烧的箭临到我们，乃是作为思想注射到我们的心思里。这些思想好像是我们自己的思想，其实是从撒旦来的思想。这就是撒旦计谋的一部分，他不是公然的出现说我是仇敌，我恨你，我现在攻击你。若是那样，我们立刻就会反应，宣扬基督的得胜和主权。但仇敌不是那样做，很可能他是借着鬼，借着他的助手，将一些的 思想注射到我们的心思里，以致我们需要学习能够分辨到底是我们自己的思想，还是我们心思里一个出自仇敌的思想。这是我们要逐渐学习的，因为若是一支火箭触及击打我们魂的某一部分，仇敌正在对准你里面的某一种感觉，一种的忧虑，一种的恐惧，这就需要借着我们与主的交通受十字架的对付。当这火箭在击打的时候是很剧烈的，你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我也必须学习，我也仍然在学习。我有一点感觉，当我清楚了，我把这个事情带到主的面前，这样仇敌就无法击中目标。现在我就领悟了，这个是仇敌的攻击，这是火箭。赞美主，我们有盾牌，我与身体是一，这个盾牌是保护身体的，我是受身体的保护。我不怕火烧的箭临到，因为在我们和仇敌中间有盾牌。我们需要为圣徒们祷告，为各处的圣徒，在各种处境中的圣徒祷告。他们也许还不认识这个，他们还没有领悟，他们需要这样操练，所以我们要为他们做这事，我们要为他们的缘故拿起新的盾牌。因为身体的任何一部分，身体的任何一个肢体受仇敌的攻击，意思就是仇敌在攻击整个身体，不仅仅是攻击一个肢体。所以主当他在光照我们的时候，牧养我们的时候，并且是为着训练我们，他会使我们对于我们心思里所发生的事更有分辨力。在一天当中有一段时间仇敌是非常活跃的，就是我们早晨醒过来的时候，各种各样的思想可能会轰炸式的临到，因为我们在我们这三部分的人里面还不够警觉。这就是为什么你晚上就寝以前可以有一个非常好的简单的祷告，主啊，感谢你，我能够安然睡觉，因为我是在身体里，在信的盾牌的保护之下，你会护卫我，直到我们明天早晨开始新的一天。第三小点，箭射来了，碰到盾牌就落下，我们就能消灭那恶者一切火烧的箭。所以我们不需要畏惧任何火烧的箭，我们不是专注于外在的环境，甚至不是专注于属灵的征战本身，乃是专注于那美妙的包罗万有的基督，他是我们的中心，我们的中心点，我们不要受打岔，让别的成为中心。所以我们不需要活在恐惧中，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不停的征战之中，但是有信的盾牌遮护着我们。下一段我们要更多来看信如何进盾牌的功用。第三终点，我们来看信如何连于真理、义与平安。义啊，真理、义与平安， 都是在信之前提到，所以信是在真理、义与和平之后。一小点，我们需要真理束腰，这是第一个。我们不仅认识真理，我们乃是以真理束腰来加强我们，有义遮盖良心，这就是义的胸甲。因为仇敌也会攻击那个部分，他是那控告弟兄们的，昼夜控告弟兄们。在我们这一面，当我们蒙了光照，对付了良心，清理了一切，但仇敌仍然控告我们，所以我们有义的胸甲。接着我们有和平副脚作为立足点。现在我们是站立在福音的和平里面，结果就是我们有信保护我们全人如盾牌，这对我们会有很大的帮助，因为我们是身体的肢体。我们在这里，因为我们奉献给主，我们把我们的一生给他，要来成就神在信仰里的经纶。我们在这里是为着基督与教会。就这外在来说，在人的一面，我们实际上是有不同的年龄，不同的阶段。仇敌会攻击任何一个肢体，要来使身体减弱，所以我们都有这个盾牌遮盖我们全人，遮盖我们这人的每一部分。二小点，我们在生活中若有真理，有义做我们的遮盖，且有和平做我们的立足点，我们就自然而然有信。因此日复一日，当我们接触主，他就是实际。我们乃是活在约翰一书五章二十节，我们乃是在真实在真神的里面，在他的儿子里面，我们乃是在实际里，我们住在实际里，我们读真理的话并吸收真理的话，然后我们就有义，凭着主的怜悯和恩典，我们发现我们有什么不义，我们就立刻清理，耶稣的血就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因此我们的良心有平安。我们是在和平之中，于是我们毫不费力的就有信，有信的盾牌。第四重点，这一点相当长，每一个小项目里面都有那些的经文来给我们看见细节。这一句话可以做一整个特会的内容，甚至是12篇半年度训练的内容。我不是说预言，但我只是要说出这纲目的这一点所包括的有那么多。信的盾牌有几方面，相信神，相信神，这是很重要的。我们应当求问主，为什么他在园子里对玛利亚那样说，我要升到我的父，就是你们的父，到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那里。保罗用我们的父神这个说法，神我们的父，只有一位神，三一神，神与父乃是一， 但在功用上是有区别的。我今天早晨读马太六章的一些经文，因为我醒过来的时候，我里面的灵叫我想起这一点，父知道你们所需要的。我读马太六章，说到你们所需要的，你们的父都知道。父对他的儿女有爱的照顾，但他也是神，当他作为神在尽功用的时候，那是远超过我们所能领会的。他照着他的意愿，以他的方式和时间做事。这就是为什么在罗马八章二十八节，保罗说，神使万有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就是我们在当前的处境中所需要的，要相信神，主宰的神。这位神有点奥秘，甚至是隐藏的，他也许是静默的，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这样的事情发生，但在这当儿，我们相信神。相信神的心，仇敌会撒谎，但我们不相信他，我们相信神的心，他的心对我们满了柔细的爱。我们也相信神的信实，神总是信实的，信实直到末了。相信神的能力，他是全能的，无所不能的。我们可以祷告，主啊，父神，在这种处境里，求你运用神圣的能力，做人所无法做的，做我们所无法做的，天使所无法做的。我们相信你的能力，我们相信神的话，我们相信神写出来的话，我们相信神的旨意，我们也相信神的主宰。所以你看见，在这一长句话里面，有更多更多的发展，我们个人和团体都需要在这些事上有更多的成全。很可能在我们为人生活的各种光景里，不管怎么样，在主对我们的牧养里，有着信的某一方面在发展，他现在就为我们代求，他知道我们的光景，知道我们需要什么。他也许说，这位亲爱的姊妹，他需要相信神的心，相信神对他的心。对于另外一个人，他需要相信神的旨意。所以我们简单的祷告确实很有功效的，愿神的旨意现在今天就行在地上，愿神的旨意临到地上。现在我们要转到第二大点，你会看见第二大点和第三大点都是根据彼得前书里的经文，因此我姑且说好像音乐里面的一种过门，帮助我们从第一大点过渡到后面的纲要。我要先念给你们听彼得前书里面的一段经文，我不解释，我只念给你们听，这就会把我们引到信息的下一段。我读彼得前书五章六至十一节，所以你们要谦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 使他到了时候可以叫你们升高。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务要谨守警醒，你们的对头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抵挡他，要在信上坚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遭遇同样的苦难。但那全般恩典的神，就是那曾在基督耶稣里召你们进入他永远荣耀的，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加强你们，给你们立定根基。愿荣耀全能归于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现在我要跟你们简短的说一点关于彼得前书一章七节的背景，我念给你们听。叫你们信心所受的试验，比那经过火的试验仍会毁坏之金子的试验更为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显为可得称赞荣耀和尊贵的。我们在这里要来看的，当然总是可应用的，但在当前的处境里，我相信这是从主而来应时的话。现在他要把这个话说到我们众人里面。当我们看过这一段的纲要，我们就会看见每一位神的儿女，他的信心都必须也必定经过试验，借着试炼，借着受苦来试验。不要让仇敌射火烧的箭叫你害怕。我们需要认识这个事实。我们在进化与执事的时候，不能向圣徒有所保留，避讳不说。我们要说到信心的试验。彼得乃是从某一个观点说到这样的事，这个就是彼得前书的主题，说到在神行政下的基督徒生活。在神行政之下的基督徒生活，当我们说到神，他乃是主宰一切的神。神的行政这个说法是指在神的国里有一个管制的中心。我们都从水而灵生，我们在神的国里，那是一个生命的范围。我们也在实行上，在神的国的实行里，那就是教会生活。不管我们是否领悟，是否感觉，我们一直都在神的国里。而在这个国里有一个管制的中心，那就是神的行政。我们可以说这是属天的白宫，或者属天的华府。我们需要领悟这一点。我们可以说彼得学习了，不仅是从启示，更是从他的错误学习，从 主的训练里，他从苦难中学习了。现在他写信给全地上所有的信徒，特别是犹太的信徒。这就是为什么他说到世上的众弟兄都在受苦。他并不是只说一些人天然的情感会喜欢的话，他不是说不要担心，神爱你，他会照顾你。不，他乃是指出我们众人都要经过这一个，这是神对我们行政的对付。神在施行他的行政是借着审判，这个审判就是他成全我们的方式。在彼得前书第一章后面，他也说到我们要圣别，像他是圣别一样。我们在彼前四章十七节看到这个审判是从神的家起手，这就是神炼尽一切所使用的方式，至终使他能够得着新天新地，有意居住在其中，那就是彼得后书末了所说的。所以我们不是在解释任何人的处境或我们自己的处境，但是我们需要领悟我们在哪里。主知道，主知道在这件事上我的心如何。虽然我们讲过许多的信息，但是我有很深的关切，我不知道在主恢复里，亲爱的弟兄姊妹，有没有超过 5% 领悟到不仅有神的恩典，更有神的行政。整个宇宙乃是在神的行政之下，一切消极或积极的事都在神的行政之下。主在环境的背后以奥秘的方式在施行他的行政，但他是从召会开始，他必须先在我们身上做通了，他才能扩展出去。所以我们现在要来看的关于信心，关于我们信心所受的试验，乃是在神的行政的这个背景之下。主明白我们一切的感觉，有人听见这话也许会说，我不喜欢这个，我只喜欢家庭式的教会生活，我只喜欢在神的家里。但你不能选择，你在教会里那是神的家，但那也是神的国。一个孩子生在美国，他如果发现在这里有行政，有政府，有人有权柄，他在家里在学校里学会这件事，他能不能说我不喜欢我在这里，我不喜欢在这里，我不喜欢？那么你要去哪里呢？不管你去哪里，你都是在政府政权之下。我们必须有这一点的领悟，这就会使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每一面都被拔高。若是我们能够领悟在这里有一个行政，有一个管制的中心，这里有属天的管制，现在在神的这个行政之下，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都要受试炼，要受试验，这是没有例外的。你说我不喜欢，你可以到税务局去说我不喜欢交所得税吗？我不同意，这是没有办法的。你生活在这里，这就是这里的法律。我们的父 明白他的儿女有什么感觉。他不会停止他所要做的，但他也照顾我们，使我们能够有一种的成熟，以致领悟我不仅生活在一个爱的家庭里，我是在一个国度里，这里有行政，我是在权柄之下，这是神的行政，他要求绝对的公义，他是以他的方式按他的时间施行审判，来对任何与他不符的东西施行管教，这也是他对我们的成全。现在我们来读第二大点，彼得在他的书信里把基督徒生活连于神的行政，不对，我念了不同的东西，现在我回到这个纲要。好，不要管那个。第二大点，比前一章七节说到我们信心所受的试验。一中点，信心所受的试验乃是蒙称许的试验。试验原文意蒙称许的试验。我们也许没有向着一个期末考而去，但是会有期末考的。我念大学的时候，我有机会也够资格念一个主修科目，那是为着某一种读文学的学生，我们不需要上课，我们一周有三小时的研讨会，然后每个学期都写报告，末了有论文，然后有期末考周，这一切经过两年的研读，一切都在于末了的那个考试考得怎么样。你们也许想知道，凭着主的怜悯，我一直都是得 A 等的成绩，但我只是用这个来做例子，说明一个东西的实际是必须经过试验被验证的。二重点，我们被摆在试炼里，因为我们的信心需要受试验蒙称许。我们被摆在试炼里，我们必须明白这个，我们必须相信神的心，相信神的话，神的旨意，神的能力。因为我们的信心需要受试验蒙称许。三重点，没有一个人信了主领受了恩典而信心是没有经过试验的，这要发生在我们众人身上，这也要发生在你的儿子女儿身上，这要发生在所有圣徒身上，没有例外。但这里会有恩典，会有供应，有爱的照顾，我们魂的牧人带我们经过这一切，这就是我们的见证。一位一位弟兄，一位一位姊妹，特别年长的，他们能够说不要害怕试验，他的恩典是够用的，他要一路牧养我们经过这一切，他是我们魂的牧人，但他不会停止他所要做的，直到你通过了试验。第三重点，说到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人能够逃避这个。你不能说我比较聪明，我以为这样做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你试着逃脱，结果你发现到那个地方 那个试验比你试着逃脱的地方还更重。没有一个人信了主领受了恩典而信心是没有经过试验的。你可以猜我是从谁学的这一点吗？我是从尼托生的信息里学到这一个。如果任何人的信心受过试验，尼弟兄就是这一个。他就的这件事所直接所说的话是很有帮助的。第一小点，第四中点，第一小点，神试验我们的信心乃是要我们在信心与生命上有长进。 A 小点，没有一个基督徒有长进而他的信心是没有经过试验的。一个孩子在教育上进展的时候怎么能够不经过任何的考试呢？那会是怎样的教育制度呢？不管怎么样，你做得到做不到，我们都是一样。我们不能说啊，我们把标准降低，我们不要管那些聪明的殷勤的人。不，我们公义的神不是那样的。第一小点，我们的信心经过试验，我们就自然而然的长进了。也许当你与主交通的时候，他叫你回顾你人生的某一个阶段，你就领悟主啊，那不是突然的。我经过了那个，对你就有更多的信和爱。所以我们智慧的神，他在照顾我们每一个人，他是这样照顾我们，他准确的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需要什么试炼，他准确的知道我们这个人的哪一个部分需要被摸着，但结果乃是我们就会自然而然的长进。二小点，神试验我们的信心乃是叫他自己得着满足，证明我们实实在在是信了。A 小点，信心的实在叫神得着满足。这里说到实在的信心，真正的信心，在新约里有好几次用了一个很特别的形容词，无为的，无为的信心。换句话说，这不是假冒的信心。有人有某种感觉，他就说我有信心，但那不是真实的。保罗写信给他属灵的孩子提摩太，其中有一点他说到这个无伪的信心，先是在你外祖母里面，在你的母亲里面，现在也在你里面，无伪的信心。神恨恶假冒为善，他恨恶一切假装的。昨天晚上我与一位圣徒有交通，说到这个发表，信心像芥菜种，我没有看过芥菜种，一定是很小的一粒，但是有可能长到30尺高的灌木。但主只要我们有一粒的信心，尼弟兄有时候说到一点点的信心，细微的信心，并不是我们里面有什么大能。有人说我相信你们所有的人都会得医治，在电视上那些传道的人，那都是假装的。我们需要真正实在的信心，神要试验我们的信心是否真正实在的。经过试验的信心是叫神的名得荣耀的，在这世上能荣耀神的名的就是经过试验的信心。也许主会引导我们一些人为着在 乌克兰受苦的圣徒祷告，但愿他们经过信心的试验，但愿他们有信心能够胜过一切发生的事。不论你许可什么事情发生，我们是谁能够命令你做这做呢？但我们能够祷告，愿你的名借着他们的信心得着荣耀，愿仇敌因着他们的信心而蒙羞。你去读启示录，有些学者写了书记载这些殉道者的事，在启示录第六章说到那些被杀的，他们是殉道的，因着他们的信心殉道的，他们在那里呼喊，你何时为我们伸冤呢？神给他们白袍，说还要等候，因为还有更多的人要加入你们，还有更多的人要付这个代价。我们必须明白我们的处境，主也许会进来做一些神迹奇事，但他也许不做。他还是你的神吗？你还是能够为他表白说，他是我的神，他是公义的。我不明白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为什么我的祷告没有照着我所盼望的方式得答应。但是我们要领头向着仇敌宣告，我们相信神，在这一切环境当中我们相信神。你去读启示录15章，说到玻璃海上的得胜者，他们得胜了，他们胜过了敌基督，现在他们喜乐，但他们都殉道了，因为他们拒绝敬拜敌基督，不接受他的名。但主说他们胜过了他，所以这不仅仅是要我们的信心得着发展，我们要神的名在全地得着荣耀，在每一个国家，在每一种处境中，我们要神的名得着荣耀。第二括弧二，我们经过患难逼迫拦阻黑暗，经过了这些试验还能信，经过了试验还不倒，这一种的信心要叫神的名得着荣耀。我无法逃避这个，我里面为着乌克兰的圣徒的祷告，乃是主啊，把这一种的信心注入他们里面，使他们从现在到末了都能够相信。昨天我读路加22章，我感觉我要去读这一段话。主告诉西门彼得和所有的使徒，他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塞你们，像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们祈求，叫你们不至于失了信心。当我站在这里，我知道一些人，他们是在我的心上，弟兄姊妹。当他们年轻的时候，二十几岁的时候，他们爱主，享受主，追求主，也许计划要来参加全时间训练，然后有一些剧烈的事情发生，他们就失去了信心。他们仍然得救，但他们失去了信心。这个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为众圣徒祷告，但愿他们不至于失了信心，但愿他们的信心得胜，使你的名得着荣耀。第五终点，信心得称许是来自正确的信心。这里所强调的不是信心，乃是借着 苦难在试炼之下对信心的试验。亲爱的圣徒们，这就是基督徒生活的一部分，这就是在今世在神的国度之下的基督徒生活。等一下我们会在下一点会看见，我们若是忠信的，我们的魂就会得救，魂的受苦会结束，永远结束，我们就要进入主的快乐，享受他的婚宴。在那一千年里面，许多不成熟的失败的圣徒，他们的魂还要经过苦难来得着成全，这苦难是会有结束的。这个就是我们信息末了所要说的第六终点。在彼前一章七节，彼得说，我们信心所受的试验比那经过火的试验，仍会毁坏之金子的试验更为宝贵。一小点，比那经过火的试验之金子的试验更为宝贵，不是形容信心，乃是形容试验，这个试验是非常宝贵的。二，这就是说我们信心所受的试验比金子的试验更为宝贵。 A， 这里的比较是我们信心所受的试验和金子的试验之间的比较。 B， 金子是被试炼的火所试验，同样我们的信心乃是被试炼所试验。不要为着要有试炼和苦难来祷告，不要把你自己向仇敌的攻击敞开，你只要专注于我们那智慧主宰的神，我们亲爱的主耶稣。你要祷告，主啊，求你把我所需要的经历赐给我，使我在生命上成熟，使我的信心得着成全，使我忠信直到末了，然后继续享受主。第七终点，显为可得称赞的不是信心的本身，乃是信心所受的试炼试验。一，正如学校对学生的功课举行考试，显为可称许的是考试，不是学生功课的本身。没有人大学毕业得到好的成绩，只是说啊，他天天都很用功读书，但他期末考不及格了，我们还可以让他毕业，但是他期末考不及格了，不是这样的，我们都要经过期末考。二小点，我们信心所受的试验若是正面的，这试验会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带进称赞荣耀和尊贵。我们信心的试验结果会使主得着称赞尊贵和荣耀。A 小点，今天主与我们同在是隐藏遮蔽的。B， 他的回来将是他的显现，那时他要公开被众人看见。C， 那时不仅他要显露，连我们信心所受的试验也要显露。主自己会成就这事，因为这是他的配偶，这些是与他一同得胜的人，他们要与他一同作王。他要说，不仅我显现出来，他们信心的试验使我在他们里面显现出来，现在我要向全宇宙揭示，叫仇敌蒙羞，就是要显示我在这些人里面所产生的，他们的信心经过了试验，他们继续的运用信心直到末了。 C 小点我们读过了，现在我们可以读第三大点。我还要读 这一节圣经给你们听。我要读彼得前书一章九节，得着你们信心的结果就是魂的救恩。盼望我们多数人对于我们这里所要说的魂的救恩能够有基本的认识。这里不是指变化，不是指你的魂被圣别更新，这里乃是说到你的魂永远得救脱离苦难。那是在消极的一面，在积极的一面，你要进入国度，做得胜者进入国度，你要作为心腹的一部分进入婚宴。一切的痛苦，一切的受苦都过去了，我相信连记忆也过去了，现在你在另外一个范围里。出熟的果子，你要在那里一千年，当主在完成他经纶的下一个部分，然后在新耶路撒冷，作为新耶路撒冷，作为主的妻子，你就要在这个喜乐里直到永远。痛苦已经过去，受苦已经过去了，不再有试炼。你拣选了神行政的路，并且你忠信到末了。第三大点，我们信心所受的试验将来显为可得称赞荣耀和尊贵的，就是我们得着我们信心的结果，我们魂的救恩。我再说到尼弟兄，他从得救一直受苦，然后他那二十年的监禁所受的苦，我很喜欢一再的提到他末了的话，我维持我的喜乐，这是何等的得胜。在他的环境中，没有任何一件事能够给他属人的魂带来喜乐，没有好的食物，没有娱乐，没有最好的床，没有健身房可以给你去做运动，没有好的车子，甚至你所爱的人，你的妻子也不在，但那是何等的得胜。这就是那个结果。主知道我们需要领悟，仇敌会不断的撒谎，叫你放弃。为什么你不放弃呢？为什么你不在这个世界里得更多的享乐呢？现在是你唯一的机会。这些都是谎言，都是火烧的箭，要用盾牌抵挡这一些。我们要说，不，主啊，我们就像摩西那样说，我不要在埃及做伟人，我是犹太人，我要与神的百姓同受苦害，我要拯救他们，脱离他们的捆锁。过了40年在旷野里的全时间训练，到了80岁，他才开始他那40年的尽职和侍奉，因为他做了那个拣选，在他年幼的时候就做了拣选。愿主使我们的年轻人12岁以上的都做这个决定，我拣选神的旨意，神的经纶，借着在神里面有信和爱，我拣选神的旨意，神的经纶。第二终点，这是我们魂的救恩，就是所预备在末后的时期要向我们显现的救恩，也就是耶稣基督在荣耀里显现时所要带给我们的恩。我们魂的救恩乃是我们信心的结果。第一终点，这是善意神的救恩，专一的说乃是指我们的魂免去主回来使主行政对付之时代刑罚的救恩。有一些传道人 有一个在南加州，他是个百万富翁，很多人尊崇他，但是只有主知道在审判台的时候会有什么审判。你得着这一切那么好的东西，但是你要知道将来会怎样。我需要在神的行政之下受时代的刑罚，因为当我看尼托生这个人，我就领悟到我还差了很远。我们何等的蒙福，能够认识国度的真理，我们也有何等的责任，因为我们认识了这个真理。主在这里要借着将他自己注入我们里面，不断的注入我们里面，而成全我们的信心，使我们能够经过任何的试炼，任何的试验之中，我们就要达到那个终点，得着那个结果，就是我们魂的救恩。二终点，这是我们魂的救恩，就是所预备在末后的时期要向我们显现的救恩，也就是耶稣基督在荣耀里显现时所要带给我们的恩。我们魂的救恩乃是我们信心的结果。尼弟兄有一篇很特别的信息，对我们特别是年长的弟兄姊妹们很有意义。那篇信息叫做末了一段的路程，你可以去查，也许是在尼托生文集第十册，但不要信靠我的记忆。的确是这样，我和一些其他的圣徒，我们乃是在末了一段的路程，那是比从前更艰难， 是无法描述的艰难，但是这里有供应，有恩典，有信，有爱，有意象，我们乃是临近终点，我们要得着信心的结果，我们要听见主说，好，忠信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进来婚宴，我们要一同在地上，我要指派你管理这地的某一部分，让你与我一同作王，这岂不是值得的吗？这岂不是一个智慧的拣选吗？走这条路直到末了，主啊，这个仇敌会进来打岔，你要说不，你可以一再的发射火烧的箭，但你无法通过这信的盾牌，你永远不能击败那些被产生成为得胜者的人。这就是我们所有的，就是我们的信心，像一粒芥菜种。我们不是英雄，不是伟人，我们只是普通的信徒，但我们有信心，在我们全人的中心，这个信心要胜过仇敌。三重点，我们的魂要在主显现回来时得救，脱离苦难，得以完满的享受主。这里说到完满的享受，在主回来时完满的享受主。一小点，为此我们必须在今世否认我们的魂，就是我们的魂生命连同其一切享乐，使我们来世在对主的享受里可以得着魂。这不是说你在今世不能有任何的享受，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末了也说到，将百物丰富的供给我们享受， 所以这并不是说你不可以吃一点冰淇淋，或者你是个父亲和祖父，你不能享受跟孩子们在一起的时间。那不是重点，重点是你愿意不计代价的跟从主。跟从主是要付代价的，会有受苦。但是有些人他们是被自爱所管理，他们放纵自己，所以他们说他们无法走那条路。我们中间甚至有些父母告诉孩子说，你不要去参加全时间训练，你的事业会受影响，这会延迟你的婚姻。这意思就是说，你要拯救你的魂，你不要去训练。你看看你在那里要穿什么，早上多么早要起来，两年之久做那一些的事。你的同伴老早就超前去了，第一个工作就得到10万年薪了，而你呢，你在你的事业上就落后了。这些乃是拯救魂的父母。我是笼统的说，不是针对任何人，我没有权利那样做。但我记得多年前我的女儿，她很真诚透亮的说，爸爸，请你不要这样保护我，我必须跟从主，不管有什么苦难。的确，他所受的苦是无法形容的，但是没有懊悔。几天前，我从他收到一个短讯，我们是在预言的光中来交通关于世界的局势。他说，我盼望主回来，因为我们有那个目标，就是主的回来。A 小点，丧失魂生命乃是指丧失魂的享受，救魂生命是指保守魂在享受中。这就是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不付任何代价而跟从主。我想这是很清楚了。 B 小点，我们或者今天丧失我们的魂生命，来世得着，或者今天救我们的魂生命，来世丧失。这个就是你可以做的拣选。在这个国家，大多数的信徒不要听这样的真理，他们不想听这样的信息。于是成百万的信徒受了打岔，他们听了那些虚假的应许，说不要担心，大灾难开始以前所有的人都会被提，不管怎么样，不管你过怎样的生活，你都会到天堂去。但是我们在这里是蒙福的，我们得着国度的真理，但我们的责任也是更大的。然而我们的机会更是超绝的，我们可以一同追求这个，彼此鼓励，彼此扶持。所以这里是或者这样或者那样，是现在怎样将来怎样，这是你要拣选的。我要拣选现在丧失魂生命，你要不要这样拣选呢？我拣选现在丧失魂生命，那日得着魂生命。主啊，赐给我们恩典和信心，能够一直这样往前，直到我们旅程的末了。我们要丧失魂生命，使我们能够跟从你，不管你带我们到哪里。C 小点，我们来世若要进入主的快乐，今世就需要付丧失我们魂生命的代价。我们不隐藏这个，当人进到主的恢复里，我们并不是在他们参加第一个聚会之后就把这件事灌输给他们，但是 你如果要在这里为你自己得着什么，你就是在错误的地方。我们都是身体上普通的肢体。我头一次参加洛杉矶教会的聚会，有一位弟兄他从湾区下来，这位弟兄说，你到这里来你就失去了你一切的荣耀，也会失去一切以你为荣的人。我说阿们，我拣选这条路，因为我曾经为荣耀而活，追求某种的荣耀，但是忠信的信实的神进来了结了那个。我只要在这里与普通的人弟兄姊妹在一起，追求同样的目标，这是最好的地方，地上最好的地方。不管我们怎么想，不管我们所在教会的光景如何，这是很有弹性的，但无论如何我们要在这里直到路终。二小点，出显现时有些信徒经过他的审判台要进去享受主的快乐，有些要哀哭切齿的受苦。三小点，进去享受主的快乐就是我们魂的得救。A, 拯救或得着我们的魂乃在于我们得救重生之后在跟从主的事上如何对付我们的魂，乃是借着付代价跟从主，我们就丧失我们的魂生命。这不是要我们惩罚自己，否认自己，以禁欲主义者的那种方式来对待自己，不是那样。好， B 小点，我们现今若肯为主的缘故丧失魂，甚至不是为着我们自己的缘故，甚至不是为着叫我得奖赏，不是为了叫我做得胜者，乃是为主的缘故，这是往更深的一层去，不是为着我的缘故我愿意做什么，我要意在国度里成为什么，不，连那也要过去，乃是为着主的缘故。为主的缘故丧失魂就必得着魂，在主回来时就要拯救或得着我们的魂。主知道谁付代价跟从他，谁没有付代价，到那一天就会清楚在这地上走过的每一个信徒，他们怎么生活，他们是怎样的人，他们有没有在信心里付代价。 C 小点，得着魂是跟从主的得胜者所要得着国度的赏赐。有什么能够比这个更好？你活到九十几岁，你付了一次又一次的代价，现在你的奖赏是一千年在婚宴里享受那美妙的无法形容的喜乐，进入我的快乐，因为现在我很快乐，我得着了他，我得着了我的心腹，我刚刚提接了他，他自己预备好了，现在我要结婚了，而你乃是心腹的一部分，我的喜乐就要成为你的喜乐。这是在国度时代，甚至还要成为更高的喜乐，那是在新天新地里，当神的众子都得着了成全，并得着荣耀。第四终点，神的能力能保守我们达到这救恩，使我们得着这救恩。何等美妙，神的能力能保守我们，我们能够为这个祷告，主啊，我需要你保护我，护卫我，你知道我的软弱，你知道。主会很高兴地说，我现在就为你祷告，我现在就为你征战，我会保守你。 你求我，我会做。使我们能够得着这救恩，神的能力是我们蒙保守的因由，信是凭借，借此神的能力有效的保守我们。我们相信神能，我们相信神保守的能力，我们不怕任何事发生，我们乃是由神自己的能力所保守。我们求他，他把信心注入我们里面，我们相信这是确定的。他保守的能力乃是因由神的能力，是我们蒙保守的因由，信是凭借，借此神的能力有效的保守我们。现在我们的信心得到成全，我们相信主宰一切的神，我们相信你保守的能力，我们相信你会保护我们，保守我们，直到末了。我们简单的相信。现在末了一个终点，末了一分钟，我们该热切等待这样奇妙、完全、终极的救恩，并为其辉煌的显现预备自己。当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根据希伯来十二章知道他在那里受苦，但有那个摆在他前面的喜乐。但愿我们都举目仰望，望断我们外在的环境，甚至望断我们内里所受的苦，我们望断以及于耶稣，因为摆在我们前面有喜乐。我们信心的结果就是我们魂的救恩，有主的快乐在婚宴里，在他的国度里，这就是我们的目标。但愿我们继续奔跑赛程，直到我们达到目标。亲爱的主，求你将这些只有你的灵能说的话说到你的众圣徒里面。但愿每一位亲爱的圣徒都不计代价的跟从你，来完成你在信仰里的经纶。我们需要你的保守，需要你的说话。现在我们就在这个时候，把所有的圣徒，当他们正在经过试炼和受苦的时候，他们的信心被试验的时候，主啊，求你加强他们，把信心注入他们的里面，带他们经过这一切，不管环境如何，会有什么的结局，但愿他们不致失去信心。但愿我们的信心得着保护，得着发展和成全。主啊，为着那摆在我们前面的目标，我们感谢你，我们何等渴望你回来做我们的新郎。你里面正在说，你等待你的心腹将自己预备好，已经等了多久？求你加速那个时刻的来临，当新郎新妇相见的时候，我们就要在那里一同领受我们魂的救恩，就是我们信心的结果。我们要与你一同进入婚宴，在这地上与你一同做完一千年。主啊，亲爱的主，凭着你的怜悯和恩典，这就是我们的选择。我们不是罗德的妻子，我们不会回头看，我们只往前看，看那摆在我们前面的喜乐。我们要 继续奔跑赛程，在信心里奔跑，直到路终。主，感谢你，我们大大的感谢你，阿们。